你刚才在那边准备要上课的时候，忽然就想到哈，想到我那时候去中国，然后研习两个礼拜在，在上海的华东师大。那我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跟我们教的过了哈，就是有简单的presentation，因为是拿了学校的成绩。然后呢，就准备了很多，因为要去讲嘛，要英文嘛，所以就准备了很多。然后我一到那边讲是五到十分钟，我后来发现了我讲的 total 的跟我写的完全不一样哈。就可以知道紧张的程度，那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讲的可能跟我在写的不太一样。我感觉就忽然想到那样的情况，那我记得一进去的时候，我就跟敏锐的 moment 说啊，我好紧张哈，你就说啊没关系，我都弄的台面是这样。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哈，在过程当中他遇不好，然后他为什么讲的不一样哈？可能你脑筋这个时候你方形又是不一样。那昨天哈，真的很高兴，应该是来上的那个陈昌文哈博士的课哈。他真的有很多的提醒，他提到说，其实小组的功能很好哈，所以他在里面来建。如果这个小组又可以让你哈，把你自己的软弱啊，或者会弹出来，可以帮助他。那我想，我们上次提到家庭崇拜哈，希望就是有 create 的这样一个时间跟地点。全家人可以在这个地方，如果大家都能够 open mind 的 heart 来分享，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哈，就是把他的软弱讲出来，我们就有机会来让他理解。好，所以上课提到家庭崇拜非常重要。那因为上次我提的是一些的参考，就是你可以包括这个，包括那个也有成绩。但是如果你刚开始，你孩子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你可以从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把他邀请来。然后呢，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就准备一些好吃的点心，就提一个他对他们有兴趣，然后我们说说看，即使知道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可以从最简单的方式做，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哈。这个是一个很好，就是一个开，只要有开始就可以继续往其他怎么的开始。那我上礼拜第二堂上完课之后，第三堂是崇拜哈，然后林牧师的气质真的很激励哈。他就说啊，就诗篇136篇讲到说流泪撒种的地方无收割，然后提到说每一个神迹的背后都要付上代价，那我们需要在期待神工作的地方先撒种，需要付出。其实我们现在教养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常常是流泪在撒种，但是我们要付上那个代价，因为我们要看到神迹要在这里撒。其实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心的功课，因为我们是还没有看到那神的话，神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神要光我，神就光我们孩子，神要在我们孩子身上有个美好的计划，所以就这样来帮助我们不断的撒种。就像你看到你一点果效了，要怎样持续祷告，持续撒种哈，然后不要因为仇敌的工作而信，因为神必为我们夺回来，只要我们愿意持续祷告，持续的学习成为很好的父母亲嘛。那其实我在这地方也自己想到说，好像今天我这个 party 真的很不容易讲，青少年的管教哈，因为每天都发生在家里，因为我们知道大元首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哈教育成有责任感，能够遵守道德规范，生活能够自己很清楚陪伴自己。这个大方向我们都知道，那就管教是每天每天你要来训练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那我自己不止在家里，我在学校也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在学校里面，你的孩子在你的课堂上，你有机会就是要接手，就是在训练他们，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们行为上你要怎么来管教他们。我自己就在想说不要训练，然后自己也常提醒我自己，不管在只要在家里都不要气馁。礼拜一哈，下午第一堂课哈，午饭后哈，我是八年级的学生进来。那这个学生，你让这个孩子情绪，我常提到哈，就是不稳定。他们那天就特别嗨很，然后因为是礼拜一，就很难然后安定他们的心。那我呢，一直都常常保持很轻松的心情，然后很幽默的方式。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太严肃啊。因为当有的父母亲是吧，老师也太严肃，孩子就跟着严肃，好像他不，其实整个气氛就很僵，你好像要要求他的也做不到。然后那天整堂课上完，我就非常发愁，我说怎么这堂课变成这样？我就自己在神里面说啊，是我自己，因为我常常反省我自己哈， 我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因为孩子总是有，我上次提过，我孩子总是情绪不稳定，我是不是可以比较轻松的方式，或许他们就会反而带到我要他们做的方向。这隔天我就改变掉我的一个处理的方式，那整个课堂上的气氛就好，特别是学语言，因为我是中文老师，语言一定要在气氛很好的状况，孩子没有 pressure 的状况，很舒服的话，他才更愿意开口说语言，这是很重要的原则。对，我们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要让他听比较苦练这样的环境，这转校真的是天天在发生，然后把我们情绪跟孩子情绪都影响我当时的判断哈。但是就是不要气馁哈，就是我要继续努力哈。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谈到这个青少年的管教的原则，每一个 coach 都不一样，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就主要讲一些大原则，就是当你碰到你要管教或者要给他教导的时候，有什么原则可以带着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管教的方式。那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啊，什么是管教？那这里我也列了就是圣经里面提到管教这个词哈。那我想我们也可以来念一下，如果我们可以念一下箴言29:17，你们都有吗哈？我们跟大家一起念吗？管教你的儿子，他若使你而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这里的管教很重要，就是 discipline 啊 ，discipline。那第二个就是箴言22:6，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那这个地方是用 train， 那就是一样是训练，也是要训练我们的孩子。有一个道德观，有一个责任感的人。那箴言19:18，我们来念好吗？自由不忘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任由己忘哈。当我们开这堂课，我也听到有人说太慢了哈。他说：“要找，他说在谈管教，要听上你去这两问题 too late 哈。”但是我说，对神的眼中总是有盼望啊！不管我们以前有点疏忽还怎样，总是 never too late， 就是可以开始。对，孩子说更有指望，就要来管教我们的孩子哈。那第一个，我们就来看一下什么是管教哈。那管教实际上不是所谓的惩罚嘛，哈。那 discipline 跟所有的门徒 disciple 的字根是一样的。那门徒就是学生。那我们的孩子就是一直在学习，他呢在学校老师教他，在教会呢可能他的他们的传道啊，或者读就是他们的counselor 可以也帮助他们。那在家里实验是最多，所以我们是在这个训练我们孩子过程当中是不可缺席的那个角色。所以在一个管教，所以我们是想训练好了，我们应该在整个过程当中，管教就是来帮助孩子建立那个道德感，建立一个责任感，而且能够有在生活上能够自我节制，而且他那个道德感叫做他是他内心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训练我们孩子能够是这样的一个孩子，这整个过程的教导跟引导我们都算是管教。箴言4:23讲说哈，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这个过程哦，那个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这些的学习都不是因为我要求你，我要求，当然我们给他教导，最后孙老师他从他内心可以散发出，他就是要成为这样一个道德感的人，有责任感的人，这是我们的目标，好，这是我们的目标。好，那刚才管教的时候哈，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哈。凡管教的事哈，当时不觉得快乐，谁喜欢被管嘛哈？道理也一样哈，反觉得愁苦。后来呢，就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我就想到说哈，我的儿子因为20几岁，那他现在就带了一个以前的年轻人哈，不是说人，他就体验了个 blog。就是常常那个 blog 就是他们同工之间 communicate 的地方，我有时候上去看看，有时候他常常写给同工的那些啊，怎么都是你朋友教他的呢？很奇妙哈、当时我管他，他不觉得快乐哈，反觉得是很那个，他就常常就这样来跟他的 孩子讲哈，有他的同工哈，那那天我看了他那个姐姐那个他们同工的瓜子，讲说啊，如果碰到一些人啊，你真是有压力的时候，不要就是像我以前一样，就跑去睡觉哈。他说他以前就是这样，跑去睡觉，他不逃避。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一起在谈的过程，说为什么你那时候谈了一会儿就进去睡觉呢？真的太累吗？我说妈妈也都没有睡午觉，你又比我年轻，我们都跑去睡觉。他终于跟我讲，不是想去睡的感觉。所以他就是个鼓励他的同工说，让他的 creative 的方式去面对他的压力，而不是像他这逃避。他就跟他们分享。那有一次呢，他就跟我讲说，妈妈，我要带我们的同工去爬山，我是 family 的哦，是你也是我的 family， 所以你要跟我去。他说，哎，阿姨怎么？我幻想他不是去爬山吗？
你记得爱情讲过。
但是因为他长了，我跟他讲说，年轻人不要老是都关在家里，就是internet 要常常出去接近大自然，然后呢，接着呢，随手照到大自然。他那时候说，阿姨老师，他当然反应就是不快乐。没想到他现在就带着他的团队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哈，所以真的不要轻忽了我们平常教导的哈。当时他们不快乐，他们其实有听进去，好，没有听进去，所以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就当时不快乐，但是最后结束是一个平安的果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来看一下，在这个管教的原则里面，我大概分两大类的来讲。一个就是说，我们父母亲要吩咐孩子做事情的时候，有哪些基本的教导的原则你可以留意，避免冲突。你要吩咐孩子做事情。那第二个是，当孩子做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样做得很好，你怎么来鼓励他，让他继续做得更好。他做的不对的时候，那怎么纠正他？好，这主要我们讲管教原则，用这两大类来看。所以你在你的讲义里面第三点说，避免冲突的基本教导原则的 focus 就是，当我们要吩咐孩子做事情的时候，不管吩咐他做这事情，或者是规定他不能做这事情的时候，有一些原则我们可以留意。好，因为当然你会发现啊，他的冲突都是在言教上。或者是他做事情，就天天发生在家里。那我们就是有一些原则 merit 的方式避免这样的冲突。那第一个呢，那第一个就是，当我们要指导呢孩子做事情的时候，要把意思说清楚，并确实的执行。如果哈，我们给孩子一个指示，又没有叫他绝对要遵守的话，或者你给他只是不清不楚，那孩子就会学会说啊，他爸妈妈妈就不用听了，我搞不清楚爸爸妈妈到底要我做不做。那比如第一个哈，他在提到父母啊给予孩子命令的时候，孩子必须听从。比如一句说，你跟孩子讲把垃圾拿出去倒，那你的意思是什么？没什么期望，他把垃圾拿出去倒，他就应该拿出去倒，对不对？如果我们举这个例子，那如果他没倒呢？你可能就有上去的动作哦，你没到，那你本来应该是几点你可以看电视，或许你就要剥夺他的权利。你要相对的动作来卖钱，大家做的事，因为你已经会告诉他要把那钱拿出去上。那如果你做了这句话，那他也没有马上做的话，那他也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啊，那妈妈要求我做事，我不一定要做。好，这个就是说你如果给的指示是这么明确。是命令式的，你就要要求。但是如果哈，你讲的话是说，能不能麻烦，能不能请你哈，麻烦你把这个垃圾拿出去倒，能不能麻烦你把这个垃圾拿出去倒？那你觉得你的意思是，你的期望是什么？你可能还是希望他说，但是孩子听起来说，哦，能不能麻烦我把垃圾拿出去倒？那我有选择的权利啊，对不对？那可能还是把垃圾留在那里。那就是他把那些人他们叫做你又开始不满不高兴，他就觉得你就给了一个错很 confused 的 information。 那我就你不是说很麻能不能麻烦我，但我不能被你麻烦到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是你的表达就很清楚。我觉得我常来看这个，可不可以你等一下上来一下，可不可以哈，这个就我们常常讲的。那其实最重要就还蛮 yes or no， 就是他是可以选择。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我们要给孩子指示的时候，一定要清楚明白，让他知道他是有选择或他没有选择。 哦，那他就可以知道他在这个过程中不会引起到冲突，因为常常这样就有冲突。因为我儿子常我看到我一个小儿子特别会把我的话抓住，然后啊你说可不可以啊，我说不可以啊，然后你千万不要认为是在试探，这个是我们的话语上就避免这样的冲突的产生，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原则我们也可以留意。第二个就是当我们要给他一些吩咐的时候，那个时机也很重要，你是要立刻呢还是等一下，那个时间点也很重要。所以呢，如果你知道孩子你现在要他做的事情，就会打断他现在在做的，或者就是说他需要结束他现在做的事情，你应该事先预告他。我不想打扰，我以前都犯这个错误，以前就说哎，现在马上来吃饭，不管他在做什么，后来就一直有这样的冲突，他就一直不来，你说快点上来，我们会讲小人所以就一直提高，然后就越来越不高兴，然后就是一顿饭也没办法好好的吃，你把气氛完全破坏。所以五分钟的预告，那不一定是五分钟啊，那是十分钟，就是让他知道说然后五分钟可以把你事情先告个段落，妈妈等下有事情要请你，那就避免很多很多的冲突在这个地方。那个后来我真的是自己领悟到这个冲突不要关系，我就开始说等一下要吃饭，你十分钟请你跟预定好朋友来吃饭，或者等一下我请你做什么。我以前更是妈妈就是比较霸道就是我的事情最重要，我的电脑马上出状况啊，我现在因为这个东西马上要处理，我就开始喊我儿子，他因为他一定也在忙事情啊，我就是越喊就越生气，然后说然后上来就说算了算了不要你帮忙了，我就跑到那，所以我自己就知道这个冲突在我自己身上，所以我就开始，然后他真的跟我讲你的事情就 always 最重要，我的事情就不重要了，他就会跟我这样讲，的确他们会这样讲。所以我开始讲他的话常常就是给我一个反省，他的事也很重要啊，所以我现在就会预留时间，所以如果我等一下做这件事我可能就要帮忙，我说哎，你等一下大概几点钟我们有空，妈妈可能有些事情要帮忙，我会请他跟他事先讲好，所以我想这个给他指示的时候那个时间点上真的是不要让妈妈老是用或者爸爸用一个前卫的方式 right now 也不要马上做，让他们知道他们有一点时间可以预备。你这样的一种善解人意这样的心态，真的让他们能够更比较容易的顺服你让我们他做的事情，也不会造成他从成长现在就马上结束，这个还是要听我妈妈的话，其实也很大的一个成长可以去年上的事情。好，那第三点呢就是说父母亲应该容许孩子说明理由的时候，但是这一点就是后面有几个也是一个基础，就是基础是建立在父母亲跟孩子都有很好的信任，孩子呢相信父母亲会做公平而且可以有很弹性的处理，那父母亲也信任我们的孩子，他不会编造一个理由，然后他呢会很诚实跟你讲的确是什么事情，他可以跟我们说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要先说明。那因为我们有时候吩咐孩子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是我们没有把当时的整体情况弄清楚，孩子有时候很生气。就刚才我想举这个例子，那青少年他如果你允许他可以说明，有时候如果你孩子想要跟你做父母没办法做没有做的事情，他也是不够不敢讲的话，他可能我们是太轻了，太轻了，那他不敢讲，这也造成就是很紧张的不愉快。所以这可以回想一下，你的孩子敢不敢来面前跟你讲说啊，妈妈，我现在没办法做这个事情，因为我在做什么事情。好，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我们父母就能允许我们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在圣经中其实说像有权柄的说明理由，也有个例子啊。所以就是因为我们是如果在家里从事比较是有权柄嘛，那孩子当然是。那在一般社会当中也有，我们有我们的上司啊，我们有我们的主管，当他讲出自己的状况，那跟我们讲说我们有机会可以跟他说。那圣经里头有这样的例子，像但以理， 好，带一女生是他三个朋友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他就是因为在里面服侍。那因为他在里面供应的服侍，所以呢，他可不只要去吃啊，这王所准备的饮食，但是那个又是违反摩西的律法的，又玷污他自己。所以呢，他跟太监长讲说，我为什么要用这些来玷污自己？所以这个就是他对向上的说明里面。所以呢，他就是也是得到王很大的喜悦哈。还有保罗，保罗也是像上诉凯撒王，还有保罗也曾经为在腓利门书里面为一个逃跑的奴隶向他的主人来说明说，哎，他是有些何人才会接受他。所以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愿意来跟一个在我们上面的权柄的人来说明我们的时候，也承认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在上面的权柄者。那我们的 leader 领导者在家里的角色，我们也是能够接受我们的孩子，好像是我们的管教他，他能够来跟我们说明这个也是我们不知情的，那就是承认我们是不完美的，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父母，我们也不是每一次看到都是100%真实，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一个不知情的状况之下，我们不了解孩子的状况，我们是为了孩子会有跟我们说，那我们可以来做适度的调整。像我们可能要求孩子很简单的例子，你现在我们就要求孩子说，你呢现在马上应该就是有方面讨论，那如果孩子现在在功课上，他是不是可以赶来这个我五分钟就完成的这个状况，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那因为我在一直在想这个例子，这个都在生活中发生，所以我就没有就是说你在的就是很明显的，但是这个是生活，我想在生活中我想常常会碰到这个情况，针对孩子的事情绝对要有一个预留的时间。当你讲的时候，孩子呢只有他是可能觉得妈妈知道我是可以跟他说的，那孩子有办法缓解我的孩子。那刚才提到就是我们是不完美的，然后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有判断错误的时候，然后感谢神他的怜悯有一个遵守的法则我们可以学，那我们这些不完美的父母亲还是可以跟我们孩子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那我刚才讲说必要性，避免我们这个当父母亲这个权柄然后极力的被滥用。那我们提到那个哥罗西书哈3:20提到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这是提到孩子要顺服父母，那家人有上次提过这句话哈，很特别哈，很好玩哈。上次讲到孩子也会向台告提醒我们哈，21提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失了他。恐怕他们失了志气。那这个地方当然是提到孩子要顺服我们，但是我们呢知道孩子不喜欢被要求来顺服，但是这不表示我们要来放弃我们来管教他的权利，但是怎么样在这个原则当中让孩子不要让孩子有一个不必要的挫折感，只要我们有一些原则让他能够跟父母亲之间用一个有效的沟通来管教他们，那我想这是很重要，是我们需要做的。那什么时候孩子可以来跟我们提到说，哎，你要求他做的事情他有一些原因说他不能马上做呢？他就是要主动来告诉我，哎，因为我比如说我跟孩子讲9:00要干什么，如果他到我8:50就还跟朋友很重要，他们需要在那时刚好朋友打电话，如果我这个朋友很需要事情他在电话跟他解决的时候，他可能延误跟我约定的事情，说9:00要做的事，他就应该主动来告诉我，他应该要跟我这样讲。如果我跟孩子讲，如果你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我们已经约定好，你要事先告诉我。所以他可能是可以来告诉我说，刚好我的同学打电话，他现在很需要我在电话中给他一些什么啊，我功课也好，可不可以？他大概可以问我们，可不可以我们10:00后到9:10、9:20，所以他可以这样跟我们讲，他主动来告诉我。那我们的答案，我刚才讲，他需要能够接受，我说好，我不好，我也许。这也是我常常在教室里头的，你看这个孩子有很多想法跟意见，他每次来课堂上就问老师我们今天开始做什么，老师我们今天开始做什么，我说我都说我想想看， 我一定不会说好像他叫错了，我说我会想想看，那代表说我让他们有机会比较大，但是决定还是在我，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所以这个过程哈，就是还比较主动，那他也能够接受这决定在我们。但是呢，你要他做的事情，等一下去把垃圾就拿去倒，他不可以说我不想做，这不是所谓的说明原因，不能来推卸责任，不能，只是提供一个新的资讯。当时你吩咐他的时候，你并不清楚的状态的 information。好。那这个第五个就讲到原则哈，就是你要让孩子有机会来跟你说明理由的时候，第一个原则就是必须是向给予教导的父母一方提出来。妈妈要儿子叫儿子呢，等一下要把地板擦一擦。孩子觉得现在没有时间做，他不可以跑去跟。不要去跑去跟爸爸，可是爸爸也不太知道这件事。哎，爸，我跟你讲哈，等一下我没时间了，我等一下再做。因为这个事情是你应该谁告诉你，你要直接去跟那个。好，这个我们最怕是同样事情的话，如果孩子跟你讲不通，他跑去找另外一个人。好，就同样在对同一个人。第二个就是他态度很重要，他要很谦卑的态度，不是哦，你非要你这样听我的话不可。要谦卑的态度，无理取闹的态度我们就不用接受。这种特权好，是因为我信任你，我真的是信任你，所以呢不是推荐说哎，这个事情我不想做，我说我不做，或者我没有时间做。我刚才提到的基础在互信的基础上。因为在谈这个主要的原则的时候，真的是也有人提醒我了哈，就说现在的孩子哈，他就是说现在的孩子，就是说这个环境好像那个程序哈，已经越来越打折扣。所以我提出这样的原则呢，或者容易让孩子就有缝可钻哈，就是说，就是没找一个理由来跟孩子跟你讲，会拖延你要做你让他做的事情。那我个人还是很相信那个孩子的性是很好的。我都是有告别感，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允许我们孩子有说明你的机会。所以我刚才讲的一些原则也是一个给大家的参考。好，所以这个是在我们提供给孩子一些教导的原则，帮助我们跟孩子之间避免冲突。那再过来就是进入说，当孩子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管教的方式。那再提到这个管教，我喜欢讲训练好了，管教总是中文听的就好像是管他，就是惩罚他，这是就是训练他好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有一个特别要分清楚，就有一些是属于道德行为的一种管教，一种是非属于道德行为的一种管教哈。那所谓的道德行为指的就是有顺服啊，有仁慈啊，诚实、尊重、诚信这些的道德观和道德感，这种的管教方式是一种。另外一种是非属道德的行为，就是学游泳啊，弹钢琴啊，你刚才都在训练他嘛，你需要他学会这些技能啊。我想这种管教也常常天天出现在我们家哈的状况。好，踢球啊，踢脚射手，这些是跟恩赐啊，还有你的智力啊、才能都有关系的。所以这两种管教的一个方式是不太一样。那我们当父母就管他说：“你现在做的事情是比追小孩追小哈。”那这样子在管教上都会比较是适当的。那当然，这个管教有分为鼓励性的、纠正性，因为鼓励你好的行为，越鼓励他就越好嘛，正面的鼓励了。那有些行为它是偏差的，你要把它纠正，就分这两类。那第一个就是讲到鼓励性的管教。那首先呢，鼓励性的管教，我们先看的就是对非属于道德行为的这种管教方式。我不晓得你还在学一些技能的时候，还是大部分还是有学钢琴嘛，哈，或者学游泳嘛，好，还有学小提琴，还有计算。就是学很多的技能哈。那我不晓得你在要让孩子学习这些技能的过程当中，你最需要的因素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他真的需要有那个动机啊， 你动机很重要。那这个动机的过程当中，你还要在过程要引导他。那引导他要你还有耐心哈。我就像在教书，我从台湾教了18年来美国，再教了在这个地方教了9年了哈。我发现在美国教书跟在台湾也是很大的不一样。在台湾你可以班上49个人，我跟我的学长都不敢相信，因为我班就49个，老师你怎么教？当然很容易嘛，在台湾你的 C 台 CC 49，那就在这边从一个钟头就从头到尾讲到我就好了。但是在这里就不可能啊，这个地方哦，就发现，他们都通常那个都很小心的，他找 instructor， 就是给是引导嘛，就是等于教导他。所以你在整个过程，我的 concept 就要改过来，我就是说引起他学习的动机，对不对？我通常在找一个 unit 很简单，我要讲教天气，我就来讲，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去中国旅行。那你就学了很多衣服啊、天气啊、交通工具啊，你就要设计一个计划，你要去那边，然后你就像一个旅行社的人，你要跟大家讲为什么你要去西安，然后什么东西你要注意。我把动机讲的是非常有兴趣，然后呢，开始他们就开始花很多时间去做入睡，当然他们就会比较在去中。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教室做的时候，我就是旁边就是常常试图给他们引导，然后呢，什么错了要纠正他们。真的就是要达到那个目标，完成他们的事发展。那这个过程我也很有耐心，他们也有耐心。我发现当我这样把很清楚的这个目标、学习的目标跟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不计时间代的付出，那个代价，他们在假日花几个钟头都要做那个，因为他们非常累。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给学习孩子的一定要那个动机是非常强，就是我们就帮助他有那个动力要去学。然后他才从刚才讲说，投入时间、精力跟学习哈，所以我真的好觉得 amazing。我一直不断的跟大家讲哦，青少年的孩子是 amazing， 我很欣赏他们的。我叫他们做一个 dream home， 我只是说就是用 poster 画一下你的 dream home， 你叫他们盖房子，每一个都盖不同的 dream home。然后有一个还用电脑的那个 SketchUp， 那个 Google 的 SketchUp， 用动画的，全班目瞪口呆就看着他这个，而且他们赞，就是这个班中非常好，就赞美这个孩子，哇，就是都是很酷嘛哈，这个东西。所以就是这个我在整个教在美国的教学一直在让我看到青少年可发，等一下我后面要讲主动激发孩子的优点。要怕看到他这个优点再来发展成一个优势，你不要把那个创意跟他们那个都抹杀，要给他们发展，怎么来引导他非常的重要哈。所以我刚才讲的目标来帮助他们，来激励他们，口头的赞美当然是很受用啊。要老师赞美学，你一做出来，学同学一说哇，这么酷，他们孩子被激发，真的口头赞美很重要。我们那个。我在上次提过的老二哈，对那个蓝鼠的 passion 哈，所以他来的时候，5年级他结束，他一直到7年级，我才知道我文化不懂嘛哈，他说外面有这个蓝鼠队，那蓝鼠队因为他还算不错，就给他去 try out 那个 tournament 队，那种队，所以他们呢，他 try out 进去的时候也进去，但是新球员，他们里面的竞争力都是已经从小学长上来。所以你就在他知道他退队的时候，他很认真的练习，上场比赛的时候他挺有机会。所以呢，那教练当然也是想办法给他上去嘛。所以呢，教练只要给他上去呢，大概通常是几天下来，就怕下一次他说哇，他下来，他每结束只要在他的教后就一直上来。我是一个上美教练，非常有运动家的精神。你坐在那个训就跟你有情有义，不是因为你坐板凳，那个跟你没有关系。他就是觉得说，他就以这个听为荣。第二个，他上场那几分钟，他全力以赴。我看到他全力以赴，我非常 impressed， 真的。每次讲都很感动他这个件事情。然后他过程后来就不断的增加的次时间就越来越多。然后每次打完，我就听到有些家长就听到家长在叫他儿子啊，你刚才球怎么没进啊？那个怎么没笑啊？然后呢， 我，然后当然他们就很客气跟我讲，哦，你那儿子就是全力以赴，他我儿子就是叫全力，那个叫全神贯注。那我当然是赞了，因为我真的是欣赏，我非常欣赏，所以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很热鼓励他。所以他一来美国最大的梦想就要进 NBA。后来他慢慢认定事情是他是不肯，但是他的目标没有因此而中断，所以我说九年只 try out 没有过，一年骗他自己那个动力有多强，自己买了露营带什么，把脚用的都很重的这样说，每天要体能训练，他说我十年底我一定要进这个水平，十年底他真的进了这个水平。那进了以后，教练就说：“九年级没有让你进的那个教练是 blind 的，这样子。”他说，然后在这个那职业组全力以赴，当然没有什么上场机会。说实在的，因为新进去一个球队，但是他还是全力以赴。后来第一次，所以到全力快结束，他脚受伤，脚受伤，教练都说没关系，打打又再继续上场。所以他脚就后来真的是蛮严重，所以他只好在那时候做一个决定。然后我就不参加球队，我十一年级就两个赛季，因为他的脚已经受伤了。结果他十二年级要申请学校，他写 A 选嘛哈。然后我对他这个精神我很佩服，我说为什么佩服这方面？所以他两篇 A 选哈，我是没有还看他的内容哈。当然他不是很文辞藻很丰富，但是我很受感动。他第一个就写说他 passable， 第二个就写他心理面的这个经历。那我就觉得说，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那个鼓励他，这是非常重要。那同样你在孩子的生命当中，如果你可以他成长过程，他就是你主动的激发他这个优点，他相对的其他的自信心都会被建立。就我们就比较孩子没有碰面到面临到说，哎，先移民的是一岁十三岁来的时候，好像自信心缺乏，因为语言不够好，因为一个就是单纯嘛。那我们老大是音乐上他就热爱，所以他进入孩子 middle school 的八年级，还老师要求就说你这个就是他可以弹蹦嘛，然后他就要求他什么吹调，他一首歌吹十二个调，给老师加分，就是他可以把一首歌吹十二个调，老师就给他 extra credit。然后就是我们去参加 band， 然后突然中间我儿子就被叫上去指挥。然后中场休息的时候，他还跟我们讲说，哦，那 that is excellent， 他就讲哈，就这样跟我们讲。我也就不懂美国，我在加拿大两年而已哈。然后我们那时候一个姊妹跟我讲，我的儿子在这里从小，老师从来没有 excellent 这个词哈。然后当然我也是在过后跟我儿子很大的鼓励他，特别是他的音乐上也很这样的，就是很开心，在很愿意的付出那个时间。所以我就是鼓励弟兄姊妹，孩子在成长，我一定要主动发现他的优点，要常常的鼓励他。就是在讲非观道德行为这样鼓励的方式，的确是对孩子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会知道你注意到他，他的努力你欣赏他，然后他自己也评估他自己的学习果效，然后鼓励他自己也愿意更加的努力。那第二个就是对道德行为的鼓励，那提到就是这个是提到心嘛，就是你重新要发出来遵守这些道德。那我们一样要有鼓励的方式，有所谓或者纠正的方式，同样的。那提到这个鼓励哈，我刚才提到说一定要主动哈，说好像我们就是要多走一里路，所以说你不是被动，是被告知，你要主动去发现。那怎样这个鼓励方式呢？我们提到我这个地方自己五种爱的语言的方式，每一种爱的语言都表示你注意到他们所做的，你关心他们，而且你需要花时间去留意孩子表现，而不是嘴巴只会说，你只会的确注意到。那这几个方式我要很简单的给大家请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言语的鼓励，我刚才讲的言语带来的肯定的言语，这是非常的 power 的，人都是喜欢听到肯定的言语，而且言之有物哦，不是说就是随便说一个具体来讲啊，有个你在这你就是给我说教啊，你在这件事上你怎么花心思我都看到了。我甚至在班上有些孩子他学习上比较弱，有时候我下课哈，那下课他们都像在台湾一样，大家起立谢谢老师，老师再坐。 然后就会发现有一个学生哦，就会把旁边就有人说，因为班级有一个班大，有一个班小哈，他就把椅子都搬上来，然后我就说哦 ，thank you, you are good helper。其实他是学习上比较弱，但是我就有注意到，他就是可以做一些 extra 的内容，也就是要常常找这个机会，他注意到，然后就来鼓励他，他就要注意到他不是很好。还有你鼓励的时候哈，如果你刚学习，不要有负债的喜悦。
哦，谢谢你帮我洗碗，就是太阳把色爪从西边出来了。
其实太阳的真好，是不是？
一点点，
不要用这种话哈。有时候也是不小心，哦，哦，你今天那么早起来呀、啊？你是不是今天刚好跟别人有约会？其实你就是你很高兴他很早起，都也没有睡很晚了，但是你觉得哦，一定是因为有什么原因了、啊，就是鼓励他哈、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讲鼓励言语都要留意的。那第二个就是身体的接触，啊、哦，那这个人就是说哈、哦，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抱你的孩子。我因为自己在学校啊，特别是在以前在中文学校 after school， 我就看到有些妈从来没有抱过她的孩子，我都会一直鼓励她说她就是不习惯，她没有办法。但是我像那个身体接触真的非常多，有的时候会去拍拍她啦，好、啊，就是要拍她的背啊，轻的 hug 一下。我礼拜三啊，因为我的姐妹她来的东西给我，那我就开车站在楼下，他们。然后他就因为他在忙，他就说我请请我儿子拿下去。那儿子就那时候在我们家族是亲妈妈的，而且已经三年。他因为已经都不在同一个小组嘛，所以也不在怎么看到他。那孩子就让他过来把东西拿给我，我说谢谢。他就看了我一下，然后他就走了。那我要走到我身上说，我好 sad， 因为我真的那时候要是 hug， 我应该 hug 他，但是我就是。一秒钟的像愣在那里啊，我就走，我一路在想说，我又回头看他，他已经走了。因为我常常在家教呀，我就来给老师来 hug 一下呀。我觉得这个 hug 真的很重要，所以像很多孩子他有都会来跟我抱，因为这样的一个肢体接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因为接受你真的很爱他。所以如果你是不习惯的，就是孩子很大还是可以的。有时候我孩子哈，你看大年轻人哦，又进来了，那气起来是。很难想象的哈，他地上那边的时候，我还是这样，妈妈脸皮就很厚啊。后来妈妈是 hug 一下，不要，我 hug 一下，不要，我就过去他不会，他对他是秘密的样子，他真的是柔软，肢体的接触，这个言语的肯定哈，加上自己身体的接触，真的是个很好的一个鼓励的方式。好，那第三个就是赠送礼物了哈。那当然，孩子也喜欢有被欣赏的感觉。所以有时候，如果他们做一些啊，你觉得他做的这种很好的爱心的行动，哎，你可能就是送他一个小礼物，代表说，哎，你有注意到啊，你很谢谢他所做的。特别是如果你的孩子是爱的也是礼物的话，那你不定时可能会这样做，好，来鼓励他，他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让他能够说，哦，因为这件事情妈妈真肯定是很好的，我应该继续这样做。那这个第，那当然，如果你送他礼物的时候，哎，不要有你的感情附带条件。你如果他比如说听到说，我送你这个礼物，你还做这种事，好、哦，或者在争执的时候就打算说，哎，我最近通过一种是一种，那就是附带条件，没有附带条件，我不好，我做过的，我是我忘记什么事，我今天在准备的时候忽然想到，有一次我就想说，那我还给你吗？我就记得这个症状，有一次是曾经我讲过的话，好，把它还给你吧。对，所以不要附带条件，服务的行动也是一样哈，让孩子知道他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有价值的人，我们很欣赏他们，我们愿意为他付出，也一样哈，为他付出心甘乐意哈。如果不太高兴的时候，只要那话就出来了，我看到黄牧师在笑了，这也是，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在他的孩子，就在我们的孩子，只能说在他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对，然后在的频率很高，从因为在台湾我不会开车嘛，孩子从四岁就是那种节奏班哈开始就上街，台北是又很难停车，他很可怜，我带孩子进去，他就在外面可以绕一个圈，搞不到东西，再来接。然后来美国更是花一大时间在那，然后也其实心甘乐意， 有时候我就这样就看，但是呢，有时候呢，就是在争执的时候呢，爸爸的话就会出来了，说，哦，我这样辛苦，这样忍，结果把这话讲出来也没讲，孩子就很无聊。哦，就连我做这个不乐意，就是你知道，那我就想说啊，你做这个规矩都没了，都还是你要是感激啦，你知道吗？但是就是说，不管送礼物啊、服务，就是避免把这话再提起来，要不然他们心里是感激，但是确实他们就不领情，就是你没那个意思，你心里是没有那个意思。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大哥的老大好在国二的时候，他我大哥就决定花10万，我记得应该是10万台币，要送他去加拿大。那我知道我大哥跟我我侄子的关系不是很好，我那时候就跟我大哥劝了一下，我说你要想清楚哦，你要花这10万块给他去加拿大，你不可以回来拿这个话来压他哦，因为我很怕这个，因为关系本身不好。我老是想，哦，我可以花。这个就是要避免，真的，要不然就白费我们那么费心在做事情了，真的。所以就是给他，就是给他，愿意给他就是这样乐意的，好，不要任何的期待说他要怎么样哈，他们会感激的，我们的孩子是知道的。好，那当然，精心的时刻我们也不断的强调哈，我们大人教会的服事、工作、家庭，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是很忙。事实上，
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住在一起，他知道我们很忙。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很忙，还愿意多时间看他的情况，或者听他的说话，他会非常感激到那个工作。反而是我说的，那你这样我不要送到他。
但是我尽量，其实我好，但是说我尽量还是希望能够接空去看看，或者去参加。也反正我真的很看重。我上次提到说那个服务的行动哈，或者是你看中他，我提到我们全家开车去啊，感恩节去接我儿子，也就是一个爱的行动，就是我鼓励外知道他，他是我们生命家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成员。那第六个当然没有，就提到发挥想象力哈，来鼓励你的孩子，因为有很多很有创意的做法，每一个创意的行动，要来激发你孩子继续做正确的事情，就是很棒。你还要做正确的事情，做对的事情，用各种的方法来鼓励他，他会去行动，那都是很值得鼓励的，都是很棒的哈。好，那第二个就是纠正式的管教哈，那这个也是有几个原则。那第一个，我们就要说，孩子在我们都已经教他了，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嘛，总是有时候呢，走错，我们就把他带回来送。然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说，我们管教他是为了我们爱他，而不是真的就是惩罚他。我们希望下次我们不要处理就是怒气哈，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太那个怒气没有处理好，可能我们自己的思想就没有管好哈。所以现在我们只是来看一下，我们纠正式在那个管教的一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当孩子犯错的时候，你可能要分辨他是。无意犯错呢，还是挑衅？你最了解你的孩子，好，那他如果是不小心啊，把一个东西弄坏，那你知道他是无意嘛？如果他因为你不给他东西就发飙，那他这个就不对了哈。这就是两种不一样的情况，所以呢，这个过程你就要知道说，如果这个孩子是挑衅，知道对的是你要故意的是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你做这件事方式就。需要比较严格一点，比较严厉一点。如果是不小心，或许你很容易可能就是原谅他，或者是说没关系，你下次不要。就是你自己第一个原则你要分辨。第二个呢，就是你纠正呢必须协助学习。纠正的目的不是只是纠正一次的行为，你只是要预防同样的行为会再度发生。那你纠正的时候，要让你的孩子知道为什么你要纠正他这个行为。我自己认识，我其中一个孩子，那我当然就我有一次我就跟他讲说，喊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我爸爸你不能要带朋友回家，因为他们都是青少年嘛，那我们都是有责任在我们家。那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我看到有个孩子，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在我家，他是刚好我儿子那请假，那个女孩子是帮他拿功课，就是帮他拿功课，那我就看到了，我当场没有给我儿子拿。这也是我觉得哈，我目的一定要学习， 就是没有人，然后我就说哦好，那他就走，我就开始跟他谈，我就说妈妈有跟你提过大人不在啊，不要带孩子朋友回来，他说不是啊，他是怎样啊，他说明啊，他还是把原则跟他讲，我说特别是女孩子异性嘛，我说第一个我们都说要避免试探，哦，不管是怎样，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会跟他讲为什么。他的妈妈如果知道他跑这个人家里是只有一个儿子，那他妈妈也说，我用这个角度也跟他说。第二个，你应该让你自己避免一个试探，不应该让这个情况发生，我就跟他讲。然后他直接听进去。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人在外面，他打电话说，妈妈今天谁会来我们家？但是哥哥在，他问我哥哥在，他哥哥在。那时候因为他们差两岁，他哥哥已经是卡里斯了。我说哦好，那哥哥在，你可以把他带回来。就是我让他知道，而且我也 trust 他，后来就我就要 trust 他，就你纠正一个心理，叫他说这件事下次不要再发生，而且问什么他知道。好，这个是就像我们家人这样的例子。还有呢，第三个就是你的处罚哈，必须跟你所犯的错事相当哈。我们像我们大人哈，就是如果做错事，我们自己就承接那个后果。那我们的孩子因为是还在我们管教嘛，所以他会接受一些的处罚。那这个处罚的时候呢，你可能要几个考虑的因素啊，就给大家做参考。就是他的年纪，他是刚开始才进入青春期，才17岁。所以如果特别是你家有两个孩子，他们通常会说哥哥为什么可以这样，或者弟弟为什么可以这样，很简单，你们年纪不一样。就我儿子会跟我讲，如果他讲权利的，他说为什么哥哥可以这样？我说哥哥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他也只能这样。就让他清楚，不同的年纪当然的保障是不一样的，还有孩子个性也是不一样啊。像我这我儿子，因为就是天生的在教养的时候，孩子会问我的问题，他每次要出去我都会考虑再三，因为他常常就是他就喜欢偷点。那我另外一个儿子就比较少，所以他只要有要求我就说很好啊。他就觉得说为什么我态度不一样，我也跟他解释啊，我说你接受的时候，说你应该有点节制，因为我是要鼓励他，所以他当然要更多啊。你让他年轻人可以谈的，那什么叫因材施教？当然，因为每个都不一样，所以妈妈教育你都不一样啊，就让他们知道，所以年纪是有差别的。第二个就是犯罪的犯错的频率啊，如果是他是就是第一次犯啊，还是他已经犯很多次，那我懂这个处罚是不一样，好，不一样。第三个就是犯错的情况，他是带头做的呢，还是跟着人家做的？这事情我为什么在讲这些？我想要在课堂上一趟话，就这种conversation啊，只要有人讲话哈，那他就说我就说谁 who initiate， 然后如果讲说 not important， 我而且带头讲话的当然就是不对嘛。但是有时候你在上课，你没有留意到嘛哦，所以我刚才看到这个就想到说啊，真的。我可以带头的，但是你引发嘛，当然你基本上也是比较不对的哈、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想一下。那现在的就是说海水蒸气的，他是偶遇为之还是常常如此哈、啊？就是他是偶尔犯的还是常常啊？就是你也可以这样看。还有管教必须取得一个平衡点，管教呢太严厉孩子还是就是太松太轻孩子就不犯错，这不容易的哈、啊。就是所以为什么地方我只是一个原则。如果方法各家不一样，家规也都不一样，那我总是就是把握一些的原则哈。那第四个呢，就是提到如果我们孩子有冒犯别人，包括我们了哈，好的时候他必须跟对方道歉。那如果他是无意冒犯，当然就是诚意的道歉就可以哈。那如果他是刻意，比如说孩子那时候不成熟，刻意的说。他是不只叫道歉，他要请求对方饶恕他，请你饶恕我的。那当他你要这样教导他，是说当他要请求对方饶恕的时候，就全是在对方。所以当对方不愿意饶恕他，就是他自己就知道说哦，那他下避免他下次再犯同样的错。那如果你孩子已经诚意跟他道歉了，真的请对方饶恕，当然你也可以跟孩子讲说，那对方不饶恕你，那你也没办法。也不用在自己间一直在跟他讲，这也是给跟孩子教导的过程哈。好，那这个是在讲管教方面哈。 好，那我刚才就是说有一个管教的方式，我觉得是蛮好的啦。我觉得我自己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如果你也是有两个孩子的话，或者一个也没有关系，如果你在管教孩子，你想要让他清醒明白说他去哪里做错了，哈，那我通常我在家里通常是发生两个人争执，哈，孩子，然后我会叫他们回房间，哈，就是会回，就是说他们需要，你知道你很有事，你说你坐回房间，哈，你现在去哪里做错了，他们要去把它写下，就调整自己的心态，你有做到那种感觉吗？我就觉得这个让我们很难过。你不能去打对方，因为有一件事情，真的，如果两个人冲突，如果跟你之间你可以去讲，你跟他的冲突之间，或许妈妈也可以来找你，他也可以找你，他把他写下，因为他有能够写的时候，他就看，然后再去理他的思绪，他会再把他两个叫过来，或者你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他再可以看出来，那你就可以发现，这样子的主要是保险的事情。然后既然你发现自己的时候，那你就这样来做。你说他就要错了嘛，他也觉得要这样的错，我们可以怎样啊？就可以这样来教他。这在我们家，不管孩子从很小才学到现在，一人他们已经二十岁，我都做过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两个，我说他们吵起来是不得了的哈，就是大了，后来他们就这样根据儿子特别甩一个洞，那个洞到现在没有补他。年轻人哦，年就又有儿子的哈，我们家墙壁还有一个洞。他没有生气，他说就是他结婚了，还有一个洞，后来他爸爸很温柔，那个洞也是没有，没有扶上去，现在身体都一响，两个就冲起来，就是吵起来。那你妈妈怎么办呢？他们快走都比你大，你不可能不能打了嘛？你现在身上你真的不要再用力了。然后你怎么办呢？我就上楼，其实我上楼不是说离开现场嘛，我就是在祷告，怎么办？怎么办？我就后来想到我在他们成长过程在小学阶段，因为青少年比较没有什么老师，就这个很特别的一个 case。然后我就想到，哎，我就下来，其实我就拿了两本笔那个笔记本，这一本我干嘛？我说谁去房间写你自己做实验，因为他们从小就被这样影响，所以他们不知道妈妈要做东西。以前在谈婚，我说他们就写了哈，现在也做事哦，就叫法写实践。都是在小学阶段哈，如果你还在小学，就很好，就是说很多管教方式就从那时候开始哈，他们就真的写了，写了以后就开始面对面了沟通，然后就开始谁先讲，他就开始讲，就是说我刚才不应该用的态度，然后我刚才不应该讲，这是一个管教，然后。他们面对他们自己的冲突，然后怎么办呢？因为他们就冲，就是激怒对方。我说那，接下来呢？然后我说，对不起，我祷告。好，这个是孩子不的年纪，如果对，真的是很好。他们静下心来想想自己的错，你对我们的才是最好。那第五个就是责任问题啊，这个不想你们是不是跟我常常这样唠叨哈，我也常常哈。如果父母总是不断提醒孩子在做什么，孩子永远都学不会自我管理。好，我们还是讲你要干嘛呢？记得上次我跟你讲那礼拜六的冲突，事上就领先了你啊。提醒说啊，他应该做什么，他做就做。然后你又跟他讲，他说你又把我气得像小孩，然后我不知道自我管理。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还要上。要留意的哈。第二个就是，当我们孩子哈，他跟我们说做什么的时候，然后你可以跟他讲，你有自由做这些事情吗？比如，啊，他说他要跟孩子要出去跟朋友 hang out， 你已经答应了哈。但是你也跟他讲过，他需要先把地板吸尘器干净，好，你看他需要做的事情。就当他来跟你讲说，哎，我要出去玩的时候，你可以很简单，你跟我讲。你做什么做什么样的？哎，你有这个，你有自由，你可以做这些事情了吗？然后你就自己会去想，不行啊，我回去做。那以前我们该讲，我们家很有个金星时刻是全家都挤在沙发哈，就看电影。如果明天只有拿着去给家做温馨棉被，然后一盖哈，不得挤在那边的。那我们从小就有个规律，可以要先刷完牙，洗完澡，因为看完电视大家都累得不想，我不喜欢他，不想要去了，所以从小他就知道。要规律一定要刷完牙洗完澡，什么事情功课都做完。所以说妈妈可以看电影啊，那你 你现在可以做，你可以看了吗？他就知道他是要做什么。好、哦，对，你有，你现在可以做了吗？啊，你如果你已经有要求他做什么事，你可以就表现出来的，不要再把他历史历给他，这是他的责任，把责任放回来还给他、哦、所以自由跟责任性是相互关系的。对，怎样能够来帮助孩子把这个责任放给他自己，不用去担那么重。好、哦，就是过这个管教的过程。对啊，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提到哈、哦，就是管教偏偏我白天晚上。老在学校在家里嘛，如果就是一直在学习啊，怎么样一个方式最能够帮助孩子，不是说哦，你想用什么方法可以好好的来管来惩罚，不是这样，我好好怎么样来帮助孩子，这很重要。那第六点就是替代法跟压抑法，或者是压抑法。如果你不希望他跟谁某个人交往，你应该怎么做？你不能跟那个人在一起，他绝对会想。你要想办法帮助他跟那个你想要跟他交往的朋友的家庭来往，所以有找一些替代他来接触。如果你不想要跟这个朋友交往，你应该帮助提供一些机会，让他认识一些家庭或朋友，就你做好交往。那他不喜欢听，他如果他听英文你也不喜欢，那怎么办？这个很难，对，这个是对我来讲，我坦白的时候对我来讲很大的差人。因为我老二，我老二他高中喜欢听 rap， 那个过程真的是让我没想到，后来他妈妈的话都是用 rap 讲的哈。那他那你看 rap 的歌词嘛哈，都是有些不好。那他们就是他会用另外一套理论跟我讲，这个人写这个歌词在，因为他那个社会那个环境，他只有那种语言是他表达方式一种语言，然后因为他有那个叫什么出卡。一个黑人的那个，特别是在人群上，他就特别还做了他的 report， 他就有一个好像，但是你还是希望他不要听，但是你一直讲了，你说你就很无奈，我真的坦白讲很无奈。那我怎么办呢？你也不要天天就念着他，你今天什么都不用讲就破坏关系，你还是让他尽量可以听诗歌，你也让他来教会听一些别的。后来他就听说杰伦的歌哈，他就后来听了很多周杰伦的歌，然后慢慢的那种大家觉得他分析不出来哦，我倒没讲，好像好感谢主啊，因为你就是不断的苦练那个环境去接触，你想要接触的嘛。但有时候你没有替代做，那他你真的你再把这东西想把它拿走，想把它拿走，好，但是他总是会再找一句他喜欢的，因为如果你没有替代更好的东西，如果你有更好的替代，他也不断有一个更好的东西他是可以用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提到替代法哈。跟所谓的压抑法，你真的你不能把这个用权柄或威逼，我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不能听那个，有时候真的也不会。我不说苦练，就是说你如果很 frustrated 的时候，你的孩子刚好让你的，你可以想一想别的方式，或者你给他找一个替代品。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特别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孩子上网，你知道这个，我们也会把放在旁边一点这方面的。孩子的时间这么多，你就觉得说功课都做不完，哪有时间？你要知道，孩子不可能一直在做功课。他一定有他所爱的东西，他可以做。那这个本来应该是被青少年自己就要培养的。那如果没有这时候，你也要想办法让他培养一个你觉得正当的嗜好。那 我现在他现在只能在网上看或者是打电脑。所以这个过程你需要很努力很积极，如果你孩子还没有很热爱，比如说他喜欢音乐，你怎么来帮助他，或者你create一个机会让他去尝试，或者是运动方面啊，像我儿子后来他虽然老大音乐比较，老二的音乐一直都没办法跟上老大嘛，所以他很挫折，这也是我刚收的决定，应该选择不同的乐器来学，我以前不知道嘛，同样学钢琴啊，所以他当然就停了。所以但是他到了上大学的时候，突然对做音乐很有兴趣，做音乐都要 equipment， 他说他需要 keyboard， 他需要一个专业的录音，他还要放到网上，他多少人在听他都知道，他去台湾展现回来说，我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事了。然后他就跟我商量，然后我要投资一些钱买这个东西，然后就很挣扎，他爸爸就 己很挣扎，因为我就说需要我给孩子这样吗？那我就送他去一个宿舍，那我知道宿舍的生活，我说我宁愿他读书下课的时候他一个人，你会想你如果还有一个他要做什么呢？跟大家一样都上网打电动，他喜欢这个音乐，就让他嘛，你就投资嘛，所以我就愿意在这个地方带上去，就是真的带他去买，把他带去，然后就是在我可以举手上，我让他去做那些，所以他后来转身回来就在我们家，他都不忙了，对，就是在做他的音乐，他非常就是他爱，他就做他了，就是你帮助他来有这样的一个把时间放在这个地方，来替代可能你怕他去做的事情。所以你不能相信把别人学的东西拿走，就会造成而且冲突会很大，你需要提供的替代品。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真的在某些方面的嗜好你不喜欢，想办法要替代品。好，这个是我们提到在我们管教上的一些的原则，很多的重点都是在强调不要破坏你们的关系，因为有一个好的关系你才有持续可以继续来去哄他来哄他，不要把这个给疏忽了。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也有点提醒如果管教我们的父母亲爸爸妈妈一定要去爸爸妈妈一定要一次那个立场要一次。所以如果你的爸爸或者妈妈在管教孩子的时候，第一个你赞成，不管你赞成不赞成，在那时候你就要管教，让你的孩子就是，你不要在那说你不应该这样教他，你要忍耐，然后呢，事后两个心平气和来谈一下这件事情。因为当然在管教的时候，就是带出提醒，要教育孩子们大局观上来，或者你越不要去管，这里方面的注意。所以你就提一下，我们到底把孩子们，我教养他们，我教育孩子们，你也要带好，你好好朋友教他们。就是这里出来以后，你是这样说，但是我觉得你看在判断地方，不明确，但是不要让孩子听，不要让孩子对他有双重的标准，他是赞同哪一个，然后他就眼睛很笨，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提醒。还有就是说，当然教养很重要，是身教跟言教。当我们说的时候跟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是要一样，我们刚光是孩子要成熟，我们自己成熟。其实我每个不小心碰到这个麦克风，其实我们的孩子是他们眼睛是怎样的，我常常曾经跟你分享过，我的孩子会讲说，那你有需要的事，我讲说是我是完美，那我教还是要教，但是我还是要遵守我的尊重的承诺。很简单，如果说今天我的情绪不好，有冲突的时候，但是我马上要回说，我马上就会第二次那个我们的聚会马上就叫你，那我儿子就也会开始我你怎么可以，就他觉得你怎么聊你可以马上跟我这样吵，然后马上可以这样，我就坐在很，我说现在是个服务会，大家来是个保险机会，大家来的时候这个时间，我就是觉得要把这个收拾这个。大家分解，其实我应该把这个 focus 移到这边，而不是我是牵着我的，好像两面人，我让他了解，让他自己也很曾经碰过，他情绪不好的时候，面对不是的时候，他也有很站在那边，有点积极的态度来解释。所以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教养过程，其实青少年的眼睛是在看什么，怎么情绪为人。有时候他会来挑战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有什么软弱，或者说他觉得我们是可以承认，说我们是知道，我们也在学习，我激励他，他也是在学习。第一个，人生的遭遇大家都在学。好，OK，
这个子女在准备的时候一直跟我讲啊，不管他讲到哪里，只要做结论的时候，我就这样说。其实今天结论也蛮简单的哦，我希望有一个像字母这样的妈。
我先说明一下，今天早上我们在讲的时候说这个票如果不是你，我说怎么会不只有，因为我们家上次提过分工是不一样，他就是劳力，我就是劳心， 所以他就做很多，说如果你没有做很多家里的事，我没有办法花这么多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因为教养孩子最重要是时间要花下去，因为大家都很忙。他说啊，终于是肯定我所做的，不，这个是夫妻父母去分工，对，这个我们就是要花钱。
你现在言语非常重要。他之前在准备的时候，几乎每天都问我，哎，这个写怎么样，那个写怎么样，到底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提供？这造成我生活上很大的一个困扰。我其实必须要不断去回想啊，然后这样。他自己说到真的，到最后我就避而不见，说我要准备的东西，让他好好去准备啊。那我没想到讲出来是，我当然在下面真的很。很隐秀这样的课程，我不知道对我姐怎么样哈。那我就说哇，真的是很不容易哈，要组织这样的课程。那我想这个都是一路走来啊，有很多辛酸，也很多甜蜜的啊的地方啊。那我觉得我们都在学习啊，就像他准备的课程一样，都在学习。然后学，这个应该怎样，这个应该怎样，不断的昼夜思想如何把这个课能够教导的很清楚，给大家一个方式啊。那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都是要常常来思想啊，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啊，有爱心还要加上有知识。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啊，我们都希望他以后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而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期待。但除了有爱心之外，我们一定要有知识，不断的来学习啊。所以一直强调说，能够来参加吴家有青少年的课程呢，对孩子就是有很大的一个祝福。那最重要就是怎么去做，怎么去做啊？那绝对没有完美的父母亲，但是我们希望每一个都能够成为一个愿意学习、愿意去做的父母亲。那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不断自我成长，然后呢孩子也可以看到那个果效，那么真的是撒种啊，撒种流泪撒种，你才会欢喜收割。你不撒种就没有机会了，趁还有希望的时候我们就来撒种。好嘞，然后低头我们就祷告啊。亲爱的，我们真是感谢你，赞美你，真的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虽然有时候面对青少年的孩子的时候好像有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有你，有你不断的来激励我们，你的爱也来充满我们，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可以多多的来学习，让我们可以知道用你自己的教导来训练我们的孩子成为真的合你心意的孩子。我们把每个父母亲的心再次仰望在你手中，是的，使我们需要你，需要你更深的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有智慧、有知识，还有气力，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把我们每一个孩子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主，你既然把这样的产业赐给我们，是吧？就求你在当中做奇妙的工作。谢谢耶稣，你何等的爱我们，继续帮助我们。我们要看到那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收割，继续带着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
愿神祝福各位。